位的功课，安德烈·沃麦克，第十二章，是我的错。大卫和神有一种内心深处的关系，他里面的品质、性情和态度使他有别于扫罗和亚沙龙。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五节，神通过撒母耳告诉扫罗要审判亚玛利人。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时候，这些人向他们进攻，毫不怜悯他们。由于这个原因，主决定了他们的绝对毁灭。在这一罪过多年之后，神通过撒母耳派扫罗去摧毁亚玛利人的一切，包括他们的男人、女人、孩子、牛、羊、牲畜，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这不是一场为了得到战利品或者征服而进行的战斗，而是一场为了神的复仇和惩罚而进行的战斗。所以神吩咐扫罗说，凡有气息的都要除灭。然而扫罗并没有这样做，他声称顺服了神，但他没有。他救了亚玛利王亚甲，并把所有最好的牛羊都带了回来。这次任务结束后，撒母耳去见扫罗。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三至十四节。这命令包括杀死所有的动物，然而撒母耳能听到牛羊的声音，扫罗没有完全服从命令。献祭，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五节。扫罗声称他已经遵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话，但撒母耳责备他说，不，你没有，这些动物还活着。扫罗回答说，是百姓留下最好的。想象一下，扫罗是国王，他被命令杀死凡有气息的东西，然而他却在这里说，百姓留下这些。谁是国王？谁处于权威的地位？是扫罗。所以如果扫罗不允许，百姓也不可能这样做。至少扫罗要给予他的认可。更有可能的是，他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然而扫罗并没有为他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相反，他把责任推给了百姓。扫罗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然后试图掩饰，说，我们也许没有按照你所吩咐的方式杀死他们，但是我们把他们带回这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屠杀他们作为祭物。我们不想杀死他们，让他们白白送死，我们想把他们带回来献给神。如果，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扫罗所说的是他们真正要做的，那么他们正计划向耶和华献祭，这样他们就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也许他们会说，让我们带回一些敌人的牲畜，把他们献给神，这样当我们庆祝胜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遭受我们自己牲畜的损耗了。而且反正我们还是要杀了他们。这完全是一种不虔诚的做事方式。大卫向我们显示了为什么。不是积极的解释。在大卫晚年，大卫来到亚劳拿的打谷场向主献祭。当大卫告诉他要在他的地方 供奉祭品和动物时，亚劳拿说，这里拿我的牛，把我的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拿去当火烧，把这些东西都拿去，我把它们都给你们了。但大卫回答说，不，我要付钱给你。亚劳拿接着说，不，我想把它们给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照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客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撒母耳记下24:24。多么好的态度，你不能把邻居的羊当作祭品献给神。如果你不付出你自己的物质，如果你所献上的东西没有让你付出任何代价，它真的不是一种献祭。如果这真的是促使他们把亚玛利人的牛羊带回来的动机，那么他们就是在试图找到一种廉价的方式来履行他们的职责，在战斗中向神献祭以保护他们。我们不要牺牲我们的动物，而要牺牲他们的。即使这是他们真正的意图，也没有办法粉饰他们的不服从以及对此做出的积极解释。第一位职业政治家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记上15:16-21。扫罗知道这个命令是灭绝亚玛利人和他们所有的，但他没有这样做，所以这不是欺骗，而是谎言。他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事物上。扫罗是第一个真正的职业政治家。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但是他给出的答案总是取决于他从嘴的哪一边说话。不是每个政客都是这样，但肯定有很多政客是这样。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撒母耳记上15:21-23。先知责备扫罗不顺服。我有责任。大卫也违背了耶和华，他犯了通奸罪，谋杀了那个女人的丈夫，然后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企图掩盖通奸行为，让这个已经怀上的孩子实际上看起来像是通过合法的婚姻所得的。大卫的所作所为是极其错误的，但一旦受到责备，他就穿着麻衣蒙灰悔改了。他没有指责任何人，大卫接受了责备， 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通奸行为不只是一个人，虽然拔示巴也参与了这件事，但大卫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引诱我，这是他的错。拔示巴不应该不穿衣服就在屋顶上洗澡，是他把自己暴露在我面前的。他也没有说，约押帮我杀了乌利亚。你在圣经中找不到这些。大卫写了诗篇51篇，这是对他在这件事上所做的一切忏悔的诗篇。诗篇的下标是这样写的：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于灵长。诗篇第四节真显大卫的心意。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整个诗篇51篇，大卫都在说，神，这都是我的错，是我干的，我有责任。无论何时大卫犯了罪，他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说，主啊，我是数算百姓的，我就是那背叛你的人，但是这些羊，他们做了什么呢？大卫承担了责任。感觉合情合理，这与撒母耳记上15章中的扫罗形成对比。他说了2次，是那些人干的，是他们逼我的。他就是不承认自己错了，他拒绝承担责任，一直指责别人。亚沙龙也不肯承认自己的罪，他根本不承认他的问题和他与父亲大卫的疏远是因为他谋杀了他的兄弟暗嫩。相反，亚沙龙声称这是大卫的错。为什么我父亲不惩罚暗嫩呢？如果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我就不必为他对我妹妹所做的事向暗嫩报仇了。暗嫩一死，亚沙龙就自我放逐了3年，因为他害怕对他哥哥的谋杀后果会降临在他身上。大卫容亚沙龙回到以色列国，但整整2年没有见他。最终亚沙龙叫约押带他去见王，虽然大卫进来拥抱并亲吻亚沙龙，却没有提到他们和好了。大卫没有说，现在一切都好了。在大卫拒绝掩饰所发生的事情之后，亚沙龙开始叛国，并最终引起了内战。他企图杀死自己的父亲，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与父亲的妃嫔通奸。亚沙龙心里充满了仇恨，把自己所有的苦难都归咎于父亲，说，因为大卫没有惩罚暗嫩，所以我才做了这些事，那是因为大卫不接受我回来，因为大卫允许这种事情继续下去，我们才会处于现在的位置。亚沙龙觉得他所做的事情是正当的，他觉得自己是在报复毁了自己生活的父亲。无视逻辑，这是大卫、扫罗和亚沙龙之间的重要区别。大卫从来不把他的问题转移到别人身上，他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扫罗和亚沙龙则不。当今社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人们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没有人会说，这是我的错。我们可能都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在麦当劳的汽车餐厅买了滚烫的热咖啡，把它夹在两腿之间，然后开车离开。然后当咖啡溅出来烫伤了她，她不是说，这是愚蠢的，我把自己烫伤了，我怎么能这么做呢？而是起诉麦当劳，因为其咖啡太烫。这已经够疯狂的了，但是随后陪审团指责麦当劳，并要求他们支付赔偿金，而这实际上是这个女人自己愚蠢行为的结果。 今天如果有人被枪杀了，那不是扣动扳机的人的错。制造这把枪的公司现在被认为是造成这次死亡的罪魁祸首。枪不会杀人，就像叉子不会让人发胖一样。我们认为烟草公司应该对吸烟的人负责，我们认为快餐连锁店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应该在食物上贴上警告标签，告诉我不应该每天都在这里吃东西，一日三餐，这太愚蠢了，这是违反逻辑的。你不能因为自己做的蠢事而责怪别人，你对自己的生活负有责任。不再是一个酗酒者或吸毒者对自己负责，而是因为他们有遗传易感性。人们争论说，基因控制一个人是否会成为一个上瘾的赌徒。他们说，赌博是一种瘾，我控制不了，我只是碰巧对别人下了毒手。他们对抑郁症这样的情感问题也是这么说的，不是我，这不是我的选择，这只是内分泌失调，给我一颗药丸，让我昏迷不醒，以控制我的情绪。我知道有些人对我非常不满，因为我说不是遗传或内分泌失调导致了抑郁症、酗酒、赌博或毒瘾。他们说，你是谁？所有这些受过教育的专家都做过所有这些研究。我不在乎一个人的名字后面有多少个等级，也不在乎他是如何在世俗世界中被神化的。如果他们所说的与神的话不一致，那他们就错了。常常喜乐，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罗马书三章四节。神的话语在我的生命中比其他人所说的话语更有权威。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主会让我们对自己的情绪负责。我的书《驾驭你的情绪》在这个话题上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神让我们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并惩罚那些不快乐的人。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申命记28章47至48节。作为重生的信徒，神不会派敌人来攻击我们。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抱怨和埋怨为魔鬼打开一扇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命令，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4章4节。强调常常这个词，诗篇34篇1节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不被苦难烦扰。耶稣受难的前一天晚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他们将会有苦难，但不要因此忧愁。在世上，你们将会有苦难，但是请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承认有苦难，他不只是说当一切顺利的时候要保持愉快，我要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样你就再也没有理由气馁了。耶稣说，必有患难，但是在这种消极的情绪中请放心吧。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面临危机，我推荐我的教导《基督徒生存工具包》。这是一个对约翰福音14、15和16章的深入研究，其中包含耶稣在被捕和钉十字架之前对他的门徒说的最后的话。这些信息帮助许多人克服了困难。这种不承担责任的心态像癌症一样在我们的社会蔓延， 他甚至感染了基督徒。我们说，因为他们这样说我，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因为我的肤色，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是魔鬼让我这样做的。如果你找不到别的理由来责怪你的行动，那就责怪你的原生家庭吧。这完全是主观的。然而，无论是因为环境还是因为基因，神命令我们去做一些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是不公平的。你可以为谋杀、强奸、通奸任何事情辩护，因为你被训练上厕所的方式，因为你三岁时没有得到生日蛋糕，或者其他无数的任何东西。这太荒谬了，人们会上当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说法经常出现，甚至基督徒也受其影响，那是完全不对的。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追随神心意的人，你就必须摆脱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不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而是要承担责任。大卫谦卑地说，神啊，是我，我才是那个有罪的人。这是与扫罗和亚沙龙形成鲜明对比的心态之一。大卫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了责任。